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昨天傍晚下了一阵大雨，花园里的花草都被风雨挤倒了，我最爱的那朵最美最香的花也受了风雨的影响，花瓣折冷了，花头低垂了，它一切的荣华都失去了。我说要等到明年再看见这朵美丽的花了。黑夜过去了，早晨来临了，太阳又放出和暖的光辉来，衰退的花重新得到了活力。日光看看花，花看看日光，它们一有了接触，一有了交通，能力就进入到花里面。花儿立刻抬起头来，开启花瓣，恢复了当初的荣华，并且好像比以前更美丽了。我奇怪，怎么会有这么一回事呢？一件柔弱的东西接触了一件有力的东西，就得到了能力。照样我靠着跟神的交通就能够得到工作和忍受的能力。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只知道这是一个事实。亲爱的朋友，你的试炼不是太重吗？你当寻求与主交通，他必给你得胜的能力，因为他曾应许说，我必坚固你。11月11号，罗马书8章7到8节，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肉体就如同一匹野马，稍微放松就要到处活动，所以要天天很严厉地对待它。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他一点也没有放松。今天当对付的罪没有对付，今天当顺服的命令没有顺服，今天当做的工作没有做，什么都等到明天，那就是放松。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从这里失去从前的警醒和殷勤，度安逸悠游的生活，因为肉体已经放松，结果他就犯了一生最大最污的罪恶。若是能够习惯的忠心的对付肉体中的小事情，这就是叫你不跌倒的秘诀了。要认识自己的败坏，虽然是一件很讨厌的工作，但是这也是一件非常要紧的工作。彼得被筛的时候要学习认识他失败的原因，就是在他里面的自信心。最终主不只是恢复了他，并且也使他成为别人的祝福。当你认识自己是完全一无所有的时候，你才能够去帮助别人。主到末了才能够对彼得说，去喂养我的羊。11月12号，历代志上4章23节，这些人都是窑匠，是住在田园和篱笆中间的，在那里他们与王同处，为王做工。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有与王同处，为王做工的可能。也许是在一个非常不顺利的环境里，也许是在一个偏僻的荒野里，一个看不见有王跟我们同处的地方，也许是在各种篱笆中间，各种障碍的下面，也许我们的手还需要拿着各种陶器，天天过着窑匠的生活。不论在什么地方，那安放我们在那里的王必来与我们同处。如果他以为篱笆是不需要的话，他必定会立刻把它们拆掉的。说不定那好像妨碍到我们的，倒成了我们的保护呢。至于那放在我们手中的陶器，正是王看为最适合于我们为王做工的。彩色的落日镶嵌着星星的天空里，美丽的高山，宁静的洋海，芳香的树木， 鲜艳美丽的花草，它们虽然绝顶的美丽，却还及不到一个在普通生活上用爱心和眼泪侍奉主的信徒一半的美丽。11月13号，创世纪18章19节，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神需要一般能够被他信托的人。神对于亚伯拉罕能够这样说，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神是可靠的，神要我们也像他一样可靠。神在寻找一般人，一般受得住他一切的爱、能力、应许的人。神的机器本来是拖得动我们一切的重担的，可惜我们用来绑住机器的那根毛锁链太细了，所以神必须训练我们的信心。神知道你能够忍受多少，他必定不会将你所不能够忍受的试炼加给你的。他叫你经过试炼，是表明他信任你。11月14号，马太福音6章2节，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已经得了就是已经得了，这是主耶稣说的话，已经得了就不必再想得。所以亲爱的朋友，这是何等样的一种警惕呢？如果我们的施舍、祷告、进食以及其他所有所做的善事，是存心要坐在人面前，要得到人的称赞，是要想在教会的范围里得着好名声，叫人都知道我有爱心，我会祷告，我肯刻苦顺服，那么请记得，你已经得了赏赐。有谁像以巴弗兄弟呢？他没有彼得的口才，也没有保罗的著作，他却是一个在监狱里替人代祷的人。他只要别人的灵性长进，有能力做工，他是一个没有自己的人。他要讨那暗中查看者的喜欢，让我们做一粒在地里头的麦子，背十字架，顺服奉献，都要在地里头做，这样就能得那暗中查看者的报答了。11月15号，哥林多后书1章8节，被压太重，力不能生，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哥林多后书12章9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雅各在皮鲁伊勒初次的经历了一个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秘诀，那就是抓住神。从那一次以后，雅各的信心有了很大的长进，他对神有了更深的认识，生活也有了新的得胜的能力了。对待大卫，神必须让他经过长期痛苦的训练，叫他知道神的全能和信实，好使他的信心和敬畏神的心得以增长，因为这些美德对于他将来做王是非常的重要的。没有别的，只有保罗所不断经历的困难、痛苦、危险能够叫保罗学到，能够叫全教会学到，我的恩典够你用的这个应许的完全意义。今天能够带领我们认识主、信靠主、向主支取无限制恩典的，不是别的，乃是我们的试炼和危险。神给我们的困难和障碍，为的是要对付我们的信心。我们在日常的道路上如果遭遇到什么困难障碍，我们就该认识他们 是装沁心的器皿，立刻拿主的丰富和够用去装满它们。当我们前进，简简单单，完完全全信靠的时候，我们也许还会受到试验，也许还需要忍耐等候，但是无论如何，到了最后，我们一定会看见石头滚开，主耶稣等着赐恩给我们的。11月16号，创世纪22章2节，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奉献必须摸到我们的爱，才是真的奉献。亚伯拉罕可以献上1000只羊、10000头牛，可以献上他所有的金银财宝，可是这些并没有摸到他最里面所隐藏的宝贝——以撒。以撒是他的宝贝，是他年老的时候所生的，是神所允许赐给他的，是他独生的儿子，是他所爱的以撒。神要的是这一个，要的是你所爱的，是一个具体的爱的感觉。兄弟姊妹们，你不是一个奉献的人吗？你不是曾经有一次把你自己和你所有的一切奉献给那替你死而复活的主吗？但是为什么今天你要跟神挣扎呢？为什么今天你向着神的心变得不像从前那么火热了呢？恐怕是你没有把你的爱真正完全奉献给他。凡是没有把爱献上的人，都是没有奉献的人。奉献是一个爱的表示，我们因为被神的爱所激励，就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叫我们为他而活，叫我们不再是属于自己的人。所以奉献的人都是先被神的爱摸着的人，也是把爱奉献给神的人。11月17号，路加福音18章6到8节，你们听着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神的时候是不能听你指挥的。如果你敲一个火石，不能第一下就叫它敲出火来，你就应当再敲一次。神听了我们的祷告，不一定按照我们所指定的时候答应我们。我们寻找他，他必定向我们显现，不过不一定按照我们所希望所定规的时间和地点。在远古时代，人们想要取得一点火，必须把火石一敲再敲，敲了好几次才能够得到。只要能够得到的话，就已经满心感激了。对于属天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这样坚忍呢？属天的事情要比打火更有成功的把握，因为我们后面站着神的应许。信徒们，不要绝望，神赐怜悯的时候快到了。你当用不移的信心呼求他，不要因为他的耽搁而停止了呼吁。再打一次火石吧，这一次你就会得到了。我不相信在神国的历史中有这样的事情，用正当的灵所献上的正当的祷告永远会得不到答案。11月18号，路加福音7章23节，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有时候不因主跌倒，的确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叫我们跌倒的，也许是环境方面的事情。当我们渴望为主做工的时候，却被囚禁在一个很狭窄的地方，一间病房里，一个很不顺利的地位上。但是无论如何，主知道我们的需要， 我们所在的环境都是主亲手替我们安排的，他放我们在现在的地位上，是要加增我们的信心，牵引着我们更接近他。叫我们跌倒的也许是思想方面的事情，思想一直围绕着许多我们所不能够解决的疑问难题。我们原来希望当我们把自己交给主的时候，天色就会变蓝了，可是交托了以后，天空里仍然是满布着烟雾黑云。让我们在这里相信，如果我们把自己交给主以后，困难仍然存在的话，这必定是因为主要我们学习更深信他的缘故。叫我们跌倒的也许是属灵方面的事情，我们曾经以为在主的怀抱里不再会受到试探的狂风，不料试探的狂风却比以前来得更猛烈，可是试探越加的猛烈，主的恩典也就越加的大。我们如果回过头去看看我们一路上所遭遇的试炼，我们就会大声地歌咏赞美我们的向导。所以不论前面将要遭遇的是什么，只要是主的旨意，我们都该欢迎的。但愿我们不再因我们的爱主跌倒。11月19号，但以理书12章12节，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等候这件事看着好像很容易，可是学起来却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开步走、跑步要比立正容易得多。许多时候我们最愿意最渴望侍奉神，但是却不知道怎么样着手。那么怎么样呢？就此绝望烦恼吗？就从此胆怯退后吗？就这样惧怕停住了吗？还是擅自往前冲呢？不，都不是的。只要等候，用祷告等候，呼求神，把事情打开在他面前，把你的难处告诉他，向他求应许，用信心等候，向神表白你对他不渝的信任。你要相信，就是他叫你等到夜半，他也必按时来临。用忍耐等候，不要发怨言，不要像以色列人那样向摩西发怨言。用简单的心完全接受凡事临到你身上的一切，把它们放在神的手里，说，现在主啊，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的心非常痛苦，可是我愿意等候你来叫水分开，使敌人溃退。我愿意等候，就是你叫我等候多日我也愿意，因为我的心单单仰望你。神啊，我深信你是我的喜乐，我的拯救，我的避难所，我的坚固台。11月20号，诗篇71篇20节，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极难的，必使我们复活。神是叫我们经历极难的，有时候他叫我们进入地的深处，行走隐秘的道路，埋在死人中间。虽然这样，神与我们中间的交通和联合是没有一刻间断的。神既然叫我们进入深处，也必从深处带领我们出来。朋友，你可不要对神怀疑，你不要说神已经弃绝你忘记你了，你不要想他不与你表同心。日子无论如何长，总是要过去的，冬雪无论如何厚，总是要融化的。你当站住，你的工作不是徒然的，神必安慰你，那时候你就要高唱凯歌了。 11月21号，诗篇37篇五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压迫你的不论是什么，你只要把他们完完全全交在父神的手里，这样你就不会有什么挂虑了。什么时候你预备做一件事，你就先去告诉他，把重担交给他，然后你就安安静静、快快活活、勤勤勉勉地去尽你自己的本分，专心仰赖神替你成就。朋友，把你的一切挂虑跟你自己捆在一起，滚到神身上去吧。我们如果没有信心，把我们的事交托主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无论主的引导多么不平常，无论主带领你走上是多么陡峭的绝壁，只要你没有放松你手里的绳子，是绝对没有危险的。我们到底愿不愿意把我们一切的事交托神，让他去负责呢？这是要每一个基督徒自己决定的。为什么许多基督徒这么不安，这么胆怯呢？很明显的是因为他们没有把他们的事交托主，他们把他们的事带到主那里去，又把他带回来了。11月22号，马太福音9章28节，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我们的神是专门对付不可能的神，在他是没有太迟的。一件不可能的事带到他面前，只要是用完全的信心带来的，他总是有办法的。许多生活上、环境上的不可能，都是为要叫神得着荣耀。如果在我们以往的生活上有了悖逆、不信、罪恶、不信，只要我们肯完全的降服、信靠，神绝对不会说太迟的，因为神有办法对付这些悲剧。常常有人说，基督教是唯一能够对付人以往的宗教，这话是真的。当我们把环境和自己完全用信心、丝毫不留地交在神的手里的时候，他必补还我们以前失败的那些年日。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乃是因着他自己。神是赦免的神、医治的神、补还的神、赐诸般恩典的神。让我们赞美他、信靠他吧。我们有一位神是专门对付不可能的，在他没有太难。11月23号，诗篇60篇3节，你叫你的名遇见艰难。人生的试验都是造就我们，并不是破坏我们的。患难也许会拆毁了我们的事业，可是却能够建立起我们的品性。外面最大的打击乃是里面最大的祝福。如果神允许艰难临到我们，那么那临到我们的危险患难必定都是对我们有益的。倘使我们退缩了、背逆，我们必定会受到损失的。神的精兵都是从苦难里得到的。11月24号，诗篇46篇10节，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在音乐的谱子里，能不能漏去休止符呢？诗篇里能不能省掉细拉呢？如果不能的话，人生也不能够漏去安静。世上没有一件东西能够像安静那样摸着我们的心。只有在安静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也才能得到平静安稳、得力的来源，才能够得到世界所不能给予、不能够夺去的安息，才能够听到神 细微的声音。在轴上旋转得太快的车轮，它的中心有一个地方是一无动静的。照样，在我们最忙碌的生活里，我们的灵里仍然能够顶安静地跟神单独亲近。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慈悲的父，有时候我们在无心之夜行走，四围全是黑暗，前面既没有星光又没有月光，阴沉沉的黑暗好像永远不会退去。在这样的沉寂中，你柔和的微声安慰了我们破碎的心，我们听见了你弱小的声音，看见了你焕发的慈容，我们的生命就新鲜的如同枯萎的花儿引了雨露一般。11月25号，列王记下13章18到19节，取几支箭来，他就取了来。以利沙说：“打地吧。”他打了3次便止住了。神人向他发怒说：“应当击打5-6次，就能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现在只能打败亚兰人3次。”这几句话的信息多么让人警惕！约阿施自以为打了2次、3次已经很有信心了。但是神和神人都大失所望。约阿施曾经得到一些东西，并且得的不少，他所得的和他所信的正正相符合，可是他没有得到神所要给他的一切，他失去了许多应许和祝福。他得到了一些比别人好的东西，可是他并没有得到神最好的。亲爱的，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我们应当学习祷告的透彻，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让我们看保罗所用的字句，充充足足，一切，超过，这每一个字里面包含着神无限的爱和能力。11月26号，约书亚记15章18到19节，加勒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他父亲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亚撒的地是南地，是一块非常炎热的地，他的父亲给了他水泉，从此山上有不竭的泉水流下来，使全地凉爽肥沃了。我们所在的环境无论如何的炎热、荒芜、艰难、痛苦、寂寞、平庸，我们总能够找到喜乐和祝福的，因为我们的父已把活水的泉源赐给我们了。大卫在喜格拉的灰烬里，虽然他的妻子儿女都被抓去了，众人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依靠耶和华。哈巴谷虽然看见无花果树不发旺，田地不出粮食，但是他仍然能够唱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以赛亚在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时候，虽然好像山都摇动到海心了，他仍能用信心唱着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许多殉道者在火焰里仍然有喜乐，许多信徒在患难当中仍然有平安，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能够跟大卫一同唱说：“我的泉源， 都在你里面。我们的父所赐给我们的水泉是多么宝贵的。11月27号，何西阿书6章6节，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基督是一位施恩的主，他是一位坐在施恩宝座上的主，他不要我们给什么。他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但是可怜得很，今天有多少的信徒是在那里做法利赛人要给神什么，很少人愿意像那税吏一样给神一个可怜他的机会。实在的，当我们每次来到他施恩宝座前的时候，我们又有什么可以给他呢？我们只有带着我们的这种荒凉、贫乏、可怜、软弱的情形来给神一个怜悯我们、施恩给我们的机会。真的，只有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瘸了腿的、瞎了眼的、漂流在路上的人才能够享受主的宴席。今天如果有什么人，他不愿意做一个受的人，他不愿意给神一个怜悯他的机会，他就是一个不认识自己和不认识神恩典的人。请你再听，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11月28号，马太福音18章3节，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小孩子是最依靠人的，他所有的供应都是在他父母的爱里，他只会啼哭。如果我们把他的话翻译出来，就是说，妈妈，请你把我洗干净吧，我不能够洗干净我自己。妈妈，给我衣服穿，我赤着身子不能够自己穿衣服。妈妈，喂我吃吧，我不能够喂我自己。妈妈，带领我，我不能走路。主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这就是说，我们应当站在无依无靠的地位上，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洗净我，给我衣服穿，喂养我，带领我走前面的路。11月29号，耶利米书45章5节，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猎物。这是耶和华说的。在极大的灾祸里，耶和华给耶利米一个安全的应许，就是以自己的命为猎物。这应许在我们身上也是非常合用的。以自己的命为猎物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够从毁灭者的爪牙之中抢出我们自己的命来，好像大卫从狮子的口里抢出羊羔来一样，就是在敌人面前摆设宴席，在风雨里建立避难所，在灾祸当中存留性命。保罗的刺虽然没有离开他，但是基督的恩典是够他用的，基督的能力覆庇了他。主啊，求你使我以自己的命为猎物，在最为难的时候获得胜利。我们常常求着脱离灾祸，却不会求着在灾祸里得胜。我们应当活在灾祸中间，深信我们被保守在神的护庇之下，绝不能受到丝毫的伤损。我们的主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40昼夜，虽然又饿又倦，魔鬼并不能伤害他。 火窑虽然比寻常要烧热七倍，三个希伯来人却在火中游行。大义里虽然被扔在狮子的坑里，当他从坑里被吊上来的时候，身上却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11月30号，希伯来书12章11节，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我们知道有许多人，他们在平安顺利的时候，从来不会奏出优美的人声音乐来的，但是一旦遭遇了狂风暴雨，就奏得出悠扬绝伦的音乐了。这音乐精美的会叫我们惊讶。如果你用正当的方法去对付现在的困难，神必使你后来所结的果子比先前的更丰美。12月1号，希伯来书4章9节，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一位很有名的侍奉主的工人告诉我们他母亲的故事。他的母亲是一位非常多忧多虑的基督徒，他常常花好几个小时跟他母亲谈话，想要让他看见烦恼是一种罪，可是一点用处都没有。他的母亲曾经饱经过许多苦楚，特别是那些从未来临的。一天早晨，他母亲下楼来吃早饭，满面带着笑容，跟平常很不一样。他心里觉得奇怪，就问母亲什么事情让他这样快活。他说他晚上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在梦里他跟一大群疲倦背着重担的人一同在一条大路上走，他们背上都背着许多黑色的包裹。他看见许多形状很可怕的恶魔，把那些黑色的包裹撒在地上，让人们去捡起来背着。他自己也像别人一样，背着那些不需要背的重担，觉得非常苦，非常重。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看见一位人子带着一个荣耀的辞眼，在人群中走来走去的安慰着人。最后，那位人子走到他的身边来。他仔细一看，原来是他的主。他仰起头来告诉他，他觉得非常疲倦。人子带着一个忧愁的笑容对他说，亲爱的孩子，这些重担并不是我给你的，你用不着去背他们，他们是魔鬼给你的，魔鬼要把你的命压出来，你知道吗？所以你只要把他们丢下来，连你的手指也不去摸一摸，你就会觉得道路容易了，你也会觉得像生了翅膀一样。然后主用手一摸，看哪，平安和喜乐充满了他的全身。他把他的重担一扔，正想倒在主的脚前感谢他，突然就醒了过来。他发现一切的挂碍都消失了。从这一天起，直到他死的日子，他成了全家最喜乐的一个人。12月2号，约翰福音20章9到10节，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从门徒的眼光看来，耶稣复活不复活不是一件必要的事情，复活也好不复活也好无所谓，死总是死定了，死了以后怎么样那我们不知道，我们回去吧。虽然主曾经有几次告诉他们说他要复活，但是他们不领会复活是必须的，他们以为罪得赦免就够了，立了约就够了，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跟基督同定十字架就够了，主爱我为我死就够了， 但是主必要从死里复活，他们不知道。主死是为我们死的，他们知道，但主活是为我们活的，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就回到自己的住处去了。基督徒所以一直停留在自己的地方，所以一下子就回去了，就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复活的必要。主不能停留在死上，主不能永远的在坟墓里。罪的问题是要解决的，但不是一辈子老是罪的问题。肉体的问题必定要解决，但也不能老是肉体的问题。不止看见主的死如何使一切该死的都死掉过去了，埋葬了，不见了，并且要看见主已经复活了。感谢主，主已经复活了，旧的已经过去，变成新的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让我们摸着新的，让我们摸着复活的，让我们把所有旧的都留在十字架那里，离开了死人出来，一直生活在那复活的里面。12月3号，加拉太书2章20节，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神儿子的信而活。在这一节圣经里面有四个我，也有四个活。两个我是过去的，两个我是现在的。在过去的两个我里，一个是我已经定十字架，一个是不再是我。这是讲到我已经死了，已经不在了。基督如何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也如何钉死在十字架上。基督如何埋在坟墓里面不见了，我也如何埋在坟墓里不见了。我已经过去了，已经不见了，已经埋葬了，已经取消了。那个犯罪的我，旧造的我，活在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里的我，已经定死了，不再活了。另外两个我是现在的，是在那定了、死了、埋了、不见了的我之后的我。犯罪随同私欲贪爱世界的我是已经死了，另外有一个我是新的我。在这一个我里面有基督，有神儿子的信，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神儿子的信而活，是基督活在我里面，是我因着神儿子的信而活，不是我信，是神的儿子信，不是我活，是基督活，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是我因神儿子的信而活。主的恩典是何等丰富，旧的、犯罪的，他给我们定死了，新的、荣耀的，有他住在我们里面。为什么还要挣扎呢？好像那旧的还在死的，他已经定十字架了，他已经过去了。你要承认十字架定死的事实，像你承认十字架流血赎罪的事实一样，